第四课，祷告得回应之后。引言：每当上帝回应我们热切的祷告时，我们所有人都会满心感谢。这些回应会鼓励我们，祝福我们，并赐给我们确据：我们的上帝实在是慈爱、大有能力和有恩慈的上帝。但是，我们若不保持属灵警醒的话，那么同样的回应就会导致一些重大新问题或是对我们的诱惑。这件事可能听起来非常奇怪，但却是真实的。当上帝借着回应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一种极大的祝福后，我们就会臆想说，我们所有的重大问题和关注，现在都已抛在我们身后。在我们获得了胜过试探的伟大胜利之后，就觉得我们不会再被自己的任何软弱胜过。在我们达到某种新的属灵高度之后，我们就可能信誓旦旦，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跌回来。我们在领受了自己为之迫切祷告的东西之后，就可能觉得自己再不会有需要。而且，所有这些祝福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开始过分关注过去，而忽视或低估了当前新的挑战和诱惑。固然牢记上帝昔日的回应很好，但这些回应并不足以满足今天的需要。无论这些回应曾多么奇妙，今天仍有自己的挑战、需要和关注。虽然每当我们想起上帝在过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会满心感谢，但是我们却切不可忘记，我们今天仍需要他，就像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基督徒生活并不仅仅是因为祷告得到回应，从而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而已。它涉及每天充满信心地与上帝同行，直到跨越生命中的最后一步，克服最后一个障碍为止。若用体育运动用语来说，它更像是一次跨栏比赛，要面对持续不断的挑战，而不是像一次撑杆跳一样，要达到一种新的高度。或者，用另一个例子来说，它更像是一个漫长、耗费体力的马拉松，而不是一次短暂、令人兴奋的冲刺。令人欣慰的是，许多信徒认识到这一点，并过着与之相应的生活和祷告。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是这样，甚至连圣经中一些最伟大的人物，也会在此时或彼时没有做到信靠或顺服主。许多人开头开得格外好，但在他们到达自己的旅程尽头之前，却不幸失败了。而且，他们的许多失败都是在他们祷告得到某种奇妙回应后接踵而来的。在这一刻中，我们会思考，在上帝充满恩慈地回应我们的祷告之后，也许会出现的十种可能的危险或挑战。对于每一种危险，我们都会通过圣经中的一个具体故事来说明。一、骄傲的危险。以赛亚书37-39中，西西家的故事。西西家是犹大王国曾经拥有的最优秀的君王之一，他是真正属上帝的人，认识主也爱主。他在自己的恶父亚哈斯带领百姓离开上帝之后， 使犹大人再次回到了上帝的道路上。虽然西西家经历了许多次祷告得回应的情形，但在他生命中两个关键时刻却有一些特殊回应。其中一次回应涉及犹大国民众、耶路撒冷城和所罗门的圣殿。在西西家做犹大国王时，亚述人是地上最强悍的民族，他们已经征服了北国以色列，现在打算占领耶路撒冷，并俘虏犹大国民。西西家知道，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和强大的亚述国王对抗的。如果上帝不干预的话，那这个民族必然会被打败，圣城被毁灭。那西西家又做了什么呢？他起来到耶和华的圣殿去祷告，他非常迫切地祷告，祈求耶和华因着自己荣耀和尊荣的缘故拯救他的子民。而且因为西西家如此祷告了，所以上帝就奇妙地应允了他的祷告，在一夜之间杀死了185,000名亚述士兵，拯救了他的子民免于死亡，使耶路撒冷免遭毁灭。第二个西西家祷告得到奇妙回应的情况，记载在以赛亚书38章中。当时西西家得了重病，病到要死的地步。事实上，上帝派先知以赛亚去告诉西西家他要死了，但是西西家借着热切的祷告向上帝倾心吐意，祈求上帝来拯救他的性命。上帝以一种实在奇妙莫名的方式回应了这一祷告。西西家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上帝还向他保证说他至少还能活15年。到这时候，西西家处于一种特别安逸的境况中，他的敌人被消灭了，他的王国是安全的，圣殿被保存了下来，而且西西家自己也身康体健，并且富有，还得到了上帝的确证，至少还能活15年。那他做了什么呢？他变得骄傲起来，而不是谦卑下来。他专注于自己，而不是专注于上帝。虽然他在物质方面变得富有了，但是在属灵上却变得贫乏了。当外国政要来询问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时，他完全错过了荣耀上帝和感谢上帝的机会。上帝对西西家祷告的奇妙回应，使他骄傲起来，而且过分自信。虽然他自以为很强大，但他已经变得外强中干。虽然他感到所向无敌，但他却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了。虽然他在软弱时候曾经荣耀过上帝，但是他在胜利时刻却没有荣耀上帝。西西家后来为自己的骄傲认罪悔改，而耶和华上帝也赦免了他。但是因为西西家的罪，耶和华也降下了惩罚。西西家的最大问题不是亚述王的力量，也不是他自己严重的疾病。上帝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两个问题，正如他所做的那样。西西家最大的问题是，在上帝恩慈地回应了他的祷告之后，他自己的骄傲。当他面对这个问题时，他忽略了祷告，他就更大地跌倒了。 上帝之所以恩慈地回应我们的祷告，是要让我们荣耀他，而非我们自己。二，自怜的危险。列王记上17-19章中，以利亚的故事。先知以利亚是整本旧约圣经中最伟大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唯一除以诺以外被接到天上没有经历死亡的人，他也是耶稣在以色列山上登山变相中出现的两个旧约人物中的一位。以利亚是作为旧约中祷告能力最伟大的例子之一，在新约中被引用。以利亚在生活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神迹，他曾被一只由上帝引导的乌鸦喂养，他曾有几个月之久与一位寡妇和他的儿子靠仅有的一点油和面生活，他曾让一位已经死去的孩子又复活过来，他曾使天3年半不下雨，后来他祷告求雨，就又有倾盆大雨降在地上。在加密山上，他曾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胜利，战胜了异教神灵巴利和他的450位假先知。在上帝奇妙地回应了他的祷告，用火烧尽了他所准备的祭物之后，以利亚充满自信地叫以色列人回转，来敬拜独一的真上帝。但是，在这次加密山上的巨大胜利之后，仅仅才一天，以利亚就被迫跪下来，不是在祷告中，而是在挫败中。当那位邪恶的王后耶喜别威胁要杀死他时，以利亚没有转向那位在山上彰显自己大能的上帝，与之相反，他逃跑了，祈求上帝取走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拯救和保护他。在他疲乏软弱的时候，以利亚专注的是自己，而不是上帝。他专注的是自己的软弱，而不是上帝的大能。他只是不想再为主战斗了，他对自己感到非常遗憾，所以就直接放弃了事。上帝仍然非常仁慈地对待以利亚，甚至在他没有祈求的时候，仍赐给他饮食和保护。但是上帝也必须让他面对在取得最大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最大失败。当你在服侍上帝中面对反对时，要带着期待仰望他，而不是在绝望中向内看。三，遗忘的危险。列王记上3章以及8-11章中所罗门的故事。在所罗门成为上帝百姓的君王之后不久，上帝就应许要赐给他所求的一切。所罗门谦卑地向上帝祈求智慧，好使他能明智地管理上帝的百姓。作为回应，上帝不仅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也赐给他极多的财富。在整个旧约时期，没有任何人像所罗门王那样富有或睿智。所罗门也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特权，甚至连大卫王没有蒙上帝恩允这样做。在圣殿的献殿礼上，所罗门向全能的上帝做了一个美丽、庄严、谦卑的祷告，上帝以奇妙祝福的应许来回应。 在旧约中，很少有人像所罗门这样受到上帝如此高的优待。他拥有前所未有的知识、卓越的智慧、无数的财富，并且大有信心地与上帝同行。他拥有一切他头脑、心灵或眼睛所渴求之物。他写下了诸多诗歌和箴言，还有圣经中记载下来的智慧的言语。人们从世界各地前来访问，为的就是要听他的智慧，并因他的财富使眼睛饱足。所有来见他的人都感到震惊，许多人就像示巴女王一样，在访问所罗门回到本国之后，都确信不疑，人所告诉的还不到一半。但是，当所罗门年老时，他似乎忘记了所有这些事，他忘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他忘了他得的诸般祝福和他所做的一切，唯有上帝才配得尊贵和荣耀。他似乎忘了自己地上父亲的教训，还有他天父强调的，他听从了自己本不该娶来的妻妾的话，而且似乎忘了自己那位如此丰富地祝福他的上帝。他甚至为自己妻妾的异教神灵在高地上建造起丘坛，甚至连他自己也开始敬拜和尊崇他们。他从蒙受祝福的山巅跌到了不忠的深渊，这是圣经中最大也是最悲惨的堕落之一。虽然所罗门可能最终向耶和华转回，并回想起他曾忘记的一切事，但是他的跌倒却让他付出了不可思议的代价。上帝希望我们用一生来服侍他，而并不仅仅是在我们生命中的部分时间里。四，虚假安全的危险。列王记下22-23章中约西亚的故事。约西亚是犹大国最后的君王之一，当他还只有8岁时就开始执政了。因为他有几位敬畏上帝的国师，所以约西亚长大成人后成为一位顺服的年轻人。他全心全意爱上帝并侍奉上帝，圣经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来描述他。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离左右。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约西亚实在是一位令人称奇的国王，他有一种奇妙的成长经历，是犹大百姓曾经拥有的最好君王之一。他受到了上帝的保护，享受到上帝诸般的供应，一生中一次次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对耶和华的命令和教训敏感。圣经把他描述成一位拥有一颗温柔的心，在耶和华面前真正谦卑的人。他真诚地、认真地遵行上帝的旨意，并因为自己百姓的罪和悖逆哭泣。他是一个属上帝的人，也是一个祷告的人。 但是，当约西亚年龄增大时，虽然还只有30多岁，他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决定，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约西亚认为他很安全，足以自己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和最好的了。但是，他错了。他的悖逆和骄傲导致他参加了一次上帝不希望他参与的战斗。结果，他被敌人的一位弓箭手射中，并被带离了战场。在短时间内，他就死了。他只有39岁。虽然他从幼儿时期一直作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生活，但他却因为一个重大的悖逆行为，让他正大展宏图的生涯悲伤和突然地结束了。如果我们多数时间顺服上帝，这并不能给我们权利在某些时候不顺服他。五，太安逸的危险。撒母耳记下11章中大卫的故事。大卫可能是旧约时代中所有君王中最负盛名的了。大卫特别蒙受上帝的祝福，上帝赐给他关于他后裔和未来奇妙的应许，上帝也赐给大卫胜利，使他战胜了所有敌人，好使他的王国大大扩张。当大卫与主同行时，他是所向无敌的，没有任何人能打败他或是摧毁他。大卫也写了见于圣经中的许多诗篇，他是一位祷告与敬虔的杰出榜样，不仅在旧约中，而且在新约中，他都被人们用正面的称呼一遍遍地提及。他甚至被称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圣经中很少有人像大卫这样重要或显著的了。但有一天，在大卫获得了对敌人的重大胜利之后，他决定他的军队已足够强大，不再用他带兵就可以打一场重大战役了。他赋闲在家，从自己王宫平顶上环顾周围邻居。就在闲懒和安逸时，他看到了一个美丽妇人在自己后院中室外沐浴。大卫内心升腾起一种强烈欲望，要把她带到自己的床上。尽管她已经嫁给了大卫最宝贵也最勇敢的战士之一，她还是这么做了。虽然大卫多年来一直面对来自强大敌人的许多危险，并获得了重大胜利，但现在，他面对一个不同的敌人，他却没能赢得这场战斗。上帝一直以来都回应大卫祈求胜利的祷告，但是，那些胜利却让大卫太安逸、太自信、太自满了。当他面对强大的试探时，他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属灵层面上，都没有准备好打赢这场新的战斗，所以他失败了。虽然上帝赦免了大卫的罪，但是他失败的后果却如此严重，乃至一直影响着他的余生。在与罪征战的过程中，绝没有休假。六，嫉妒的危险。民数记12章1到15节中，米利暗的故事。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当摩西还是一位小婴孩时，她就曾帮助照顾过摩西，并且似乎与摩西有特殊关系。当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被解救出来时， 米利暗曾拿起自己的手鼓，所有妇人都跟随他，并和他一道向主歌颂得胜和感谢。米利暗在以色列妇女中显然是一位领袖，但后来米利暗却嫉妒自己弟弟摩西的能力和地位。虽然她绝对是一个祷告和赞美的女人，但她开始为自己渴望更多能力和赞美，所以她和自己的兄弟亚伦一道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当这样做时，米利暗实际上是在挑战并羞辱那位差派摩西在这个位置上的主。虽然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但他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使他想获得上帝选择不赐给他的东西。因为他嫉妒和骄傲，还有他渴望更大的荣誉和承认，所以米利暗得了大麻风。直到摩西为他祈求上帝时，米利暗才得到医治，上帝然后再次使他恢复了健康。当上帝回应我们祈求赐下智慧、胜利和成功的祷告时，极为重要的是，不要觊觎别人拥有比我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胜利、更大的成功。如果我们嫉妒上帝更多使用的人，当我们赞美和感谢他使用我们时，这做法在上帝看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七，急躁的危险。创世纪十六章一到四节中，亚伯拉罕的故事。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使他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终有一天，世界的万族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这乃是上帝曾经赐给人的最大应许之一。亚伯拉罕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与上帝同行，非常确信上帝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然而，为了使这一应许得以实现，亚伯拉罕和自己妻子萨拉显然必须生育后代。但是，在结婚多年之后，他们却一直没有一个孩子。所以，为了生育自己的孩子，等了几乎十年之后，亚伯拉罕和萨拉都觉得他们已经等得足够长了。虽然他们相信上帝会成就他对他们的应许，但是他们却决定他们自己必须采取一些特别行动，以确保这一应许会实现。所以萨拉决定把自己的女仆夏甲给亚伯拉罕，使他们可以有一个孩子。不久，夏甲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然而，借着夏甲来生育一个孩子，这极肯定说绝不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计划。上帝曾经应许说，要赐给亚伯拉罕和萨拉一个儿子，而不是亚伯拉罕和夏甲。最后，当萨拉和亚伯拉罕都非常老迈，超出了正常的生育年龄时，上帝赐给了他们一个儿子，名叫以撒。上帝以奇妙，甚至是以神迹方式实现了自己的应许，并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应了亚伯拉罕和萨拉的祷告。然而，亚伯拉罕的信心却暂时的为不确定所胜，所以就使他按自己的方式行动，而不是照上帝的方式行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以实玛利及其后代成了以撒还有他的后裔苦难和困扰的源头。即使在今天， 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地方，阿拉伯人以实玛利的后裔和犹太人以撒的后裔之间关系紧张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亚伯拉罕实在是一位具有特殊信心的人，上帝以许多奇妙的方式回应了亚伯拉罕的祷告。然而，在一个重要方面，亚伯拉罕的急躁却导致他做出了一个违背上帝旨意的决定，并导致了数千年的动荡和冲突。当上帝赐给你一条明确的应许，不要急躁，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要等待上帝的完美时机。八，自大的危险，民数记20章2到13节中摩西的故事。摩西是一位有极大勇气和超凡耐心的人。以色列人一再向摩西发牢骚和抱怨，说他们在旷野中的可怕境况。摩西一遍遍为这些忘恩和烦躁的人们向上帝呼求。上帝充满恩慈地回应了摩西的祷告，他心存怜悯地饶恕了以色列人的性命，在旷野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饮水，甚至保护他们的衣服不被磨损。有一次，上帝吩咐摩西用以前在埃及时击打尼罗河的杖，击打磐石，为旷野中的百姓提供纯净的水喝。当摩西凭着信心，按照上帝的命令行动时，水就从磐石流出，满足了成百上千百姓的需要。后来，当出现了同样的饮水需要时，摩西蒙上帝告知，要他吩咐磐石出水，来满足百姓饮水的需要。但是，此刻这一位很有耐心的人，面对这一群百姓却非常沮丧，因而行事愚拙，就犯了罪。他对百姓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摩西就举起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全会众和他们的牲畜一起，就能喝上帝以奇妙供应的宝贵的水。因为他所做的和所说的，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摩西不仅违背了上帝直接的命令，而且他也似乎过分高看了自己，没有荣耀主。主把摩西的行为看成是在自己百姓面前没有尊荣他和他的圣洁。因为这一次行动，摩西竟给自己招致了严厉的审判。上帝宣布说，摩西不得进入迦南这一应许之地，尽管摩西曾借着祷告和耐心带领百姓近40年之久，却失去了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特权。这地上帝已经应许给自己的百姓了。不完全清楚为何上帝要如此严厉地惩罚摩西，虽然上帝仍然爱他、祝福他、高举他，但是上帝却认为有必要对他施以惩戒。也许经过多年对摩西祷告的回应，人们开始把摩西看作是他们成功必不可少的人物。摩西本人也可能已经开始有这种感觉了。因此，上帝就彰显给摩西和百姓看，唯有他才是他们的保护者和供应者，而不是摩西。他可以用他所选择的任何方式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对他们的幸福来说不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上帝才是。 如果上帝选择使用你，并让你成为许多人祝福的话，如果他以奇妙方式回应了你的许多祷告，切不可擅自夺走唯独属于上帝的尊荣和荣耀。不要认为自己比实际状态更重要。九，草率许愿的危险。士师记十一章中耶弗他的故事。耶弗他在以色列出现君王统治之前，曾经在以色列做过士师。在那段日子里，士师并不是坐在法庭上听取法律案件的人，而是为人民提供引领的人。大多数时候，士师是一个军人，为以色列人带来战胜敌人的胜利。尽管一些士师也以其他方式提供引领。在他成为士师之前，耶弗他在以色列中不是很受欢迎，因为他母亲曾是一个妓女，而且随着他长大，他与一群名声不是很好的人有牵扯。然而，后来当耶弗他成为一位强大的军事指挥官时，以色列长老邀请他带领自己的军队去打一场与敌人的重大战役。虽然耶弗他开始反对，但后来还是同意了。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他为以色列人民带来了伟大胜利。在他投入战斗之前，耶弗他向耶和华祈求胜利。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虽然上帝充满恩慈地回应了耶弗他祈求胜利的祷告，但是当他回家时，他惊愕地发现出来迎接他的第一个人却是他宝贵的女儿。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女儿发生了什么，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耶弗他确实遵守了他的誓言。然而这显然是愚拙的，并在匆忙中立下的誓言。他的祷告按照他所求的回应了，但他誓言的后果与他所预期的截然不同。祷告得回应带来的并不是欢喜快乐和庆祝，反倒是极大的不幸和深深的悲痛。当上帝回应你的祷告时，若是你还不确定它会导致真正美好的结果时，切不可发誓要做某事。十，偶像崇拜的危险。士师记六到八章中基甸的故事。基甸在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的时代成为了一位士师。对以色列人来说，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上帝的百姓忍受着极大的苦难，所以上帝就兴起了基甸，一个谦卑和相对不重要的人，来拯救自己的百姓，并赐给他们一次伟大的胜利。当基甸求上帝确认上帝真正呼召他与米甸人作战时，上帝赐给基甸一些奇妙的回应。后来他用基甸和只有300名士兵战胜了一支庞大的外国军队，取得了巨大胜利。基甸丝毫没有怀疑上帝呼召他、装备他，并赐权柄给他为自己的百姓赢得一场伟大战役。基甸已经成为许多祷告得到回应的生动例子。然而 尽管上帝有对他的祷告神迹性和奇妙的回应，但基甸在自己后来的日子里却表现得非常愚拙。他从以色列人那里得到了许多金子，然后用它制造了一个以弗德，百姓开始拜以弗德。根据士师记八章二十七节，这以弗德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从许多方面来讲，基甸都是一位有信心敬畏上帝的祷告的人，但是他却愚拙无知地带领这个民族进入一种偶像崇拜形式中，因此了解到这些事实在并不奇怪。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祝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土利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维仇敌之手的。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时，我们会很想知道基甸如何能领受了这样大能和奇妙的祷告回应，却最终做出如此愚拙和邪恶的事，竟使人们远离了对上帝真正的敬拜。今天我们可能不会有像基甸那样制造金偶像的危险了，但是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事情或欲望或活动开始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要焦点。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像基甸那样忘记了自己最初的爱，并以其他的东西取代了上帝。因此我们再次受到了警戒，切不可过分关注过去自己祷告得回应的胜利，不可忘记那些胜利，但是不要太在意他们，以致上帝对昨天需要的回应成为你属灵生活主要的焦点了。无论你过去经历了多少奇迹，昨天的恩典既不是目的，也不足以满足今天的需要。虽然昨天的问题可能比今天的问题更大，但是你仍然需要新的恩典来应对新的一天的挑战和需要。今天也需要有同样的信心，同样的忍耐，对上帝完全的信靠，还有像过去任何时候那样对真诚祷告的同样委身。不要让昨天的奇妙回应使你在面对今天的危险时变得脆弱。